在慌忙的社会喘口气，聆听女人踏过四方的穷旅，让心灵跟着声音去旅行。杨凡在五光十色的文字之海，领略万种风情，找到那座愿为之驻足的书湾，最身临其境的旅游见闻，最丰富多彩的书籍导读，尽在乐写之声。
大家好久不见，我是主持人艾伦，好像有一阵子没有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书籍了。今天的主题非常可爱，我们要一起认识绘本，而且也邀请到一位热情的社区志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欢迎今天的来宾慧兰。
嗨，
慧兰对于家庭教育的经验相当丰富，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呢？
大家好，我是任慧兰，目前在新竹县各社区里推动家庭教育方案，致力于本土语言和社区防爆的宣讲以及社区影像记录的工作，曾经获得教育部全国家庭教育个人奖，以及在社区微电影金镜奖中得到了第二名。我从112年开始担任家庭教育志工团的总干事，并完成了美好家庭成长团体方案手册的方案设计单元与校稿，同时也是志工园地的总编辑。平常的兴趣呢是阅读和写作，我喜欢透过文字和影像记录将社区生活中的美好故事分享出去，希望能通过工作和兴趣为各个家庭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和启示。谢谢大家。
好，谢谢慧兰非常有元气的介绍哦。那今天慧兰要为我们介绍的这本绘本呢，叫做《大吼大叫的企鹅妈妈》，是这几年很受到家长欢迎的作品。所以首先我想要请问慧兰哦，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想要分享这个主题呢？
我在工作的时候呢，听小朋友说啊，哦，我的爸爸妈妈说话呢，都大吼大叫的。我就把这本绘本呢借给了家长，请他们带回去用这绘本说睡前故事。还不到天亮，手机呢就传来了家长的讯息，意识到原生家庭的教养方式不自觉中传到了下一代，也让我觉得这本书很值得向大家分享哦。
这么神奇呀，那听起来这本书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哦，就赶紧请慧兰为我们介绍故事内容吧。
故事呢是发生在寒冷的南极。有一天啊，小企鹅呢和它的妈妈正在玩耍。玩着玩着，突然呢妈妈的脸色呢变得很阴沉。她开始大吼大叫。小企鹅呢被吓得四处逃窜。小企鹅的身体呢，它的部位分散到了各个地方，他的心飞到了外太空，充满了孤独和恐惧。他的手飞到了大海，深深地感受到了寒冷。他的脚飞到了丛林，迷失在了这个茂密的树叶中。他的眼睛飞到了山顶，看到了遥不可及的高度。他的耳朵飞到了都市，听到了喧嚣和混乱。
哇，那小企鹅该怎么办呢？
哎呀，只剩下两只脚的小企鹅，它孤独地站在冰冷的南极，它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企鹅妈妈呢，决定去找回小企鹅的身体部位。在旅途中呢，虽然遇到了各种的困难，企鹅妈妈呢，都勇敢地面对，在外太空找回了心，在大海找回了手，在丛林找回了脚，在山顶找回了眼睛，在都市找回了耳朵。当企鹅妈妈找回所有的身体部位后，看到小企鹅，泪水滑落了下来。她紧紧地抱住小企鹅，向她道歉。从那天起，妈妈再也没有对小企鹅大吼大叫，她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小企鹅 也学会了勇敢和坚强。他知道，无论呢遇到了什么困难，他都能克服。
谢谢慧兰非常生动的演绎哦，我自己都觉得听了身临其境的感受。那其实这本书呢，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表现小企鹅受到惊吓后那种支离破碎的惨况哦，是用这些很夸张的反应呢，来凸显孩子们的内心创伤。这想必也是书中所强调的重点啦。所以慧兰，你能否跟我们解释这其中所代表的意义呢？
首先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其实呢，孩子很容易不知道为什么大人生气。绘本中的小企鹅在妈妈吼叫时感到困惑，这提醒我们，孩子不一定理解我们为什么生气。这时候可以跟孩子解释你生气的原因，并且用简单的语言告诉孩子你正在感受什么。例如，你可以说，妈妈现在很生气。因为什么样的原因，也要记住孩子可能需要时间来学习和理解这些复杂的概念，耐心和理解是关键哦。其次呢，也要注意吼叫对孩子的影响，除了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的影响，吼叫也可能影响孩子的行为和学习。孩子可能会模仿大人的行为，所以如果他们看到大人在生气或者挫败的时候吼叫，他们可能也会这样做。此外，吼叫可能会让孩子感到害怕，可能让他们过于专注于避免被吼叫，而忽视了阻碍了学习哦。
的确哦，其实我们都知道吼叫是不好的啦，但有的时候呢，真的会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就会不小心爆发出来。所以靠着慧兰的解说呢，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其中的学问。那刚刚谈到的是孩子的部分，另一方面，身为大人的我们，有什么方式可以避免或是改善这一类的情形呢？
我们首先呢，必须理解孩子需要爱，无论何时我们都应该让孩子感到被爱和被接纳。这意味着即使在生气的时候，也应该确保我们的行为和语言都是充满爱的。例如，我们可以用爱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不满，而不是吼叫或者责骂。我们也可以确保即使在生气的时候，也应该保持爱的连结，让孩子知道我们爱他们，并且他们是安全的。也提醒我们，作为父母，我们也是人啊，有时候会情绪爆发，但必须有勇气去修复和改善亲子的关系。孩子们是如此脆弱，我们的言行呢，会对他们的心灵造成很深远的影响哦。透过真诚的道歉和爱的表达，可以缝补那些裂痕，让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，并愿意成长和改进。总之呢，这本绘本呢，让父母反思自己的教养方式，也透过故事更理解孩子的心声。
我刚在听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啦，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先询问你一下呢？就是刚刚慧兰是不是有说到，是不是在生气的时候也应该保持爱的连结嘛，是不是？
是。
对。那我觉得听起来有一点笼统诶，慧兰能不能举个实例呢？就是怎么样是在生气的时候也保持爱的连结？
就像当孩子知道他犯错的时候，往往有些小孩子就会跟你讨说抱抱抱抱。
是。
那你那时候你会不会要抱他？
如果很生气的时候会不会有点难呢？
很难，没错，但是你必须要抱他。为什么呢？你让他知道我即使错了，你仍然是接纳他的。所以呢，你要这个爱的连结，爱的抱抱是必须的哟。
哦，意思就是也在生气的时候还是要努力保持理智，是不是？
我们大人嘛，要深呼吸，然后接纳。
对对对，我们是大人，要比较成熟，没错。好，非常非常谢谢慧兰解答我的问题哦。所以一系列的解说可以感觉到慧兰的见解非常的精辟，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亲子双方的立场哦。但我想很多家长一定会觉得意犹未尽，还想要深入了解相关的话题，并且跟孩子互动。那就请问慧兰有没有其他的绘本可以推荐给大家呢？
好的，我想推荐这本 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，是由赖马创作的绘本。这本书呢，以诙谐逗趣的方式诉说情绪控制的幽默故事。书中的主角呢，就是阿古里，很爱生气。有一天呢，他呢就被传染喷火病的蚊子叮了一个包，从此以后呢，他就变成了一只喷火喷不停的喷火龙。阿古里呢，他的喷火呢，不仅烧毁了他自己的家和古怪国的建筑物哦，还让古怪国的其他居民呢陷入了困扰。这个情节象征着一个常常生气的人，不仅自己常常情绪失控，弄坏许多东西，也会让亲人朋友觉得很难跟这样的人相处。书中呢也描述了阿古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，他经过了一场大哭，终于化解了这个困扰，让他的火焰熄灭。这个过程象征着孩子们可以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并理解情绪的重要性。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，绘本探讨了愤怒情绪，并教导孩子适当的处理方式。
嗯，仔细一想哦，好像我们生活周遭一定都有这种喷火龙阿姑里性格的亲人或朋友，对不对？
有可能哦，说明我们自己就是哦。
哦，真的耶，所以真的是要多多的观察自己跟周遭的人，对。而且呢，透过蕙兰一系列的说明哦，我们对于愤怒的情绪应该都能够有所掌握了。那我还想请教一下，如果想让孩子对于情绪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，蕙兰还会推荐哪一个绘本呢？
嗯，好的。那我就跟大家介绍这本《彩色怪兽》，是一本西班牙插画家安娜她创作的绘本，透过一只五彩缤纷的怪兽角色，呈现出不同的情绪。在书中呢，每一种情绪呢都以一种颜色来代表，例如快乐是黄色，伤心是蓝色，生气是红色，害怕是黑色，平静是绿色。这种方式呢，让孩子们能够更直观地理解情绪，并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。此外呢，书中还有一个小女孩的角色，她帮助彩色怪兽呢，理解自己的情绪，并教导她如何管理情绪。这个设定让孩子们知道，他们也可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彩色怪兽呢，是一本极具教育意义的绘本哦。他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引导孩子们认识并理解情绪，并学会如何适当的表达自己的感受。
是，我可以感觉到蕙兰非常的用心，想从绘本向大家传达正面的能量。所以呢，我最后就想询问一下，秉持着您多年来在社区服务的精神，有没有什么真情实感想要跟大家传达呢？
最后呢，跟大家分享我学习控制情绪时的一些心得。带着情绪大吼大叫，旁人就不敢靠近，旁人不敢靠近呢，就无法产生爱的连结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先处理好心情，才能有能量处理好事情。祝福大家天天都有正能量哦。
嗯，谢谢蕙兰今天非常真诚的解说。我想绘本中的素材看起来虽然简单，却是一个故事转译的重要通道。有兴趣的朋友再读读看我们今天分享的作品咯。谢谢蕙兰，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
拜拜。
您听完精彩的节目，您是否觉得意犹未尽呢？欢迎留言给予五星好评，并在乐写脸书粉丝团点赞，我们将带来更多丰富的内容，也期待在下次的节目中与您相会，一起探索这个世界吧。